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十分感谢郭牧师的那个邀请，给我机会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恭敬等候在你面前，恳请你向我们说话，又愿你仆人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你悦纳。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个月底就是受难节跟复活节，所以我思想了一段时间，就说就讲一个受难的故事吧。受难前的故事，取了马太福音26:6-13这一段。其实这一段经文不能代表整个故事，还要看马可的、约翰的。当然有些学者认为路加第七章也是非常重要的，马可14章、约翰12章跟马太26章并排，就看出这个故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今天的题目我是借用讲道学教授那个 Ian Pete Watson 他写了一本书叫《讲道原理》，他书中用了一句很特别的标题，叫创意的浪费。这个题目照看之下是不明白的，要看看他是怎么想的这回事。那么我选用马太这一段，这段是比较短比较精简，所以我就用这一段作为我的经文的基础。其实其他三段我都会提到。首先，下一章，被人称赞是开心的。我不晓得大家怎么样，我们中国文化呢，父母很少赞自己的子女，我们中国人也不喜欢去称赞别人。原因是什么呢？说赞坏了，你千万不要赞我的孩子，把自己孩子赞坏了，所以也不赞。我们的文化好很少称赞别人的，真的很少。从我长大到现在，没有几个赞。我记得我女儿也是很失望，她已经90几分，我说为什么不拿100？他其实外国人就赞得不得了了，你是 high distinction 了，优异了。那我记得我小学在香港培英中学附小念书，他们是有一个制度，就是说成绩优异，就你平常的分数达到90以上呢，大考是免考的。上面成绩单上面盖一个章，优异免考。那我是拿了很多这个优异免考的，所以那时候很高兴，老师赞我了，你成绩优异，不必考大考，大考大家吓得要死嘛，拼命看书，我是快乐快乐去唱歌，因为不必考了，你分数就是90分以上了。所以我记得我念大学的时候，我的大学助理项目他说罗德林啊，你有这个组织筹划的恩赐，英文是 organization， 你去安排一些东西，他说你有这个恩赐。那我听了是很高兴的，心底很高兴，表面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人说哦，我是啊，这样很少，我们不都敢。但是心里乐啊，我的老师还赞我了。所以后来我用了这一招，很管用了。我教会有一个姊妹，她是单身教成人主的学的。我说，我看见她教，特别那个学生呢，很有长进，生命很有进步，他也很用心。我就赠他一句，我说姊妹啊，我实在告诉你，你有教导的恩赐。哇，他听了就乐了，从此专心教导，越教越好，教到后来所有教会年轻人都是他的学生。我告诉你，到他临终的时候，在信里北安的医院，我去看他，他的徒弟就通知所有的同学，老师要走了，你们24小时之内你们要来，赶快来。哇，他们收到这个短信，每个都来。医院说不能一下都进去嘛，那个病房很小嘛，要排队轮着，每个人进去几分钟要出来。最后那个医护人员说，这是谁呀？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中国家庭那么大的，那么多人看他的。他们莫名其妙问我，他是哪个家庭的？我说他是长老会大家庭的。桃李满门，因为他用心去教。我问他，你是怎么教的那么成功？他说他为每一个学生天天祷告，而每一个学生看见他有不妥的地方的时候，他就祷告祷告祷告，主啊，什么时候我跟他讲，什么场合我跟他讲，他才会听。祷告到主说今天有感动跟这个讲，哎，那个人就预备好，就听他的，就改了。哇，这点功夫很厉害啊。他是祷告祷告祷告，所以他是用生命去教，用生命去影响。所以他走了以后，他的学生联合起来把他的讲义印成一本小书来纪念他。这次我很感动，这是成功的人生。因为什么？因为牧师赞他，我只赞他一句。他后来查，逢人就说，牧师肯定我有教导恩师，牧师肯定我有教导恩师，说我要拼命教导教导教导教导，真的他是有恩师，结果就成功了，感谢上帝。获得人的称赞已经十分开心，如果有一天到了天家获得主的称赞，你想会怎么样呢？我告诉你，我心里渴望就是这个。如果你们要为我祷告，记得为我祷告，将来到主面前得到主的称赞就足够了。人世间怎么评价，任他说，到了主面前，主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那就够了。我以前通常跟我的学生也是这样说，哎，人间的褒贬不重要，人总有不喜欢你的，也有喜欢你的，不要太介意，因为人的评价不是永恒，盖棺论定。在主的台前，主耶稣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那是最重要，因为那是永恒的，不能再改变了。人间的会变，我们也会变，但是主最后给我们的评价，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那就非常美。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的盼望就是你们每一个将来见主的时候，也是被主称赞。那你也祷告，我也被主称赞，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两个女人，她的奉献被主称赞。第一个就是这个穷寡妇，这个穷寡妇她是 只有两个小钱。今天两个小钱大概2块钱吧，就是他的养生的，他要吃饭的，他去做礼拜，把那两个吃饭的钱也奉献上去，也就是说这一顿就没了，没了。其他人是叮叮当当放了很多进去。耶稣评论说，这个寡妇奉献是最多，是怎么多呢？耶稣说，那些其他人奉献是他多余的，有剩余的拿去奉献，这个寡妇仅有的，仅仅有这两个小钱，他全部奉献，养生的，维持生命的。我们奉献从来没有奉献到肉痛，到奉献到肉痛，那是真正奉献的。以前有一个笑话，就是说一个美国人，他去教会，他奉献了，你知道美钞呢，1块、2块、5块都差不多的，都一个差不多一个颜色，他奉献了100块金就去奉献带了。然后上位以后一摸，糟糕，弄错了，1块变100，就跟牧师说，牧师对不起，我搞错了，能不能换回来？牧师说，对不起，你已经放在箱子里面了，是上帝的了，不能送回去了。他说，我没有想的。这就是人的那个观念，奉献100是痛的，但是他没有这个想法。很可惜，如果他将受救救出的话，牧师我奉献了，主啊你悦纳吧，还能够得到一点的奖赏。可是他真的是对主只是1块钱，100块是太多了，这个教会奉献我1块钱就好，100太多了，所以这个是问题所在。然后这个穷寡妇，耶稣赞他，他也不知道的，耶稣只对门徒说的，他远远坐着看着奉献，对门徒说他奉献是最多。所以今天你的奉献不必跟别人比较，跟自己比较，我去年奉献10块，我今年奉献11块，你有进步了。我去年奉献10块，今年奉献还是10块，通货膨胀不止， CPI 也不止这个数，你会算吗？对，所以我们祷告学习。另外一个就是今天的主角，把香膏倒在耶稣头上的女人，她的奉献得到耶稣的称赞。那我们要看他的高头自己，第一大点。这个女人在西门的家里，西门是大麻风，长大麻风的，耶稣应该是医好他，因为以前的社会大麻风就是不洁净，不洁净的话他要自己自动的隔离，好像今天的 COVID， 你得了 COVID 就自动隔离吧，不要出来了，不能出现在公开的场合，不能跟人接触。当时他摆筵席请了很多人，很明显就是他被耶稣医好了，大麻风好了，才能够摆筵席请大家来吃饭。那吃饭的时候，这个女人就拿了一个香膏来，众目睽睽之下就把香膏那个瓶拉开，把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当时耶稣跟门徒在场，约翰福音12章记载马大、拉撒路也在场。约翰福音就说这个女人就是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其他2、3个福音都没有说名字，没有说名字。马可、路加、约翰，约翰说，马大都没有说。弟兄姊妹，为什么耶稣 不, 两三本福音没有写他的名字，你知道吗？为什么？你没有想过？我在想哦，那是耶稣留了一个空白，把你的名字可以填上去。这个女人无名无姓，特别无名无姓，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你名字填上去，都可以做这么美的事情。你有机会，你也有份，在天国里面你把名字填上去，耶稣的称赞你也可以得到这个美。然后圣经学者对于这个福音书记载，这个路加第七章跟约翰十二章、马太二十六章、马可十四章，究竟是不是同一回事、同一个人呢？有很多争论，没有定论，没有定论，没有哪一个说一定对、一定不对。那我是个人的倾向，是两回事。因为路加七章的记载跟结果跟这里记载结果完全不一样，重点也不一样，所以这个事情路加七章说完不是永远纪念，只有这三本福音书是永远纪念它。所以我个人倾向是两回事，两次的告末。好，极贵的香膏有多贵呢？一个玉瓶，用玉来装东西，玉本身就贵了，所以用玉瓶装的东西一定非常贵，比玉还要贵的东西。然后马可就是讲是真拿达香膏，真拿达香膏当时香膏里面最贵的那种，因为真拿达那个拿达是出产在西藏高原那种地方很难采到的植物来制作的香膏。约翰做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五节说是三十多两银子，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今天澳大利亚平均工资是多少你知道吗？你们当中很多很有知识的，能不能告诉我今天工资大概多少？一年多少？9万0800块，最新的统计9万块吧，就9万块，容易记一点。一年的工资9万块，这个香膏值9万块，就表示它很贵。所以很多学者就认为，就是一个女孩子嫁妆，女孩子嫁妆，这个香膏保值的，陪嫁过去，将来有急需可以卖来应付突然间的需要。一年的工资现在9万块，9万块存在那边银行也剩很多利息了，保值。那么圣经说他浇在耶稣头上，就是倒浇，就是浇花，就是要倒，全部倒出来，倒在耶稣头上，全部给的耶稣，一点都没有保留了。今天我不晓得你们教会属奉献的弟兄姊妹是哪个，如果你当你数到那个信封，猜猜猜，因为我们长老会就是用一个小信封把钱装进去，信封猜一猜，那个大信封是9万块澳币现金，会大吃一惊，一定问牧师，牧师有没有人搞错了，是不是他拿错了，把错的信封放到奉献袋里面，9万块，整年的工资奉献上去。那么照人说， 哇，这么慷慨的奉献，大家应该拍手，好，做得好，做得好。可是这个女人做一件事情之后呢，不但没有说拍手赞她好，而且每很多人去骂她，很生气骂她。所以第二次引起骂声一变，门徒也公开的批评，你看那个人的脸是真的很难看，生气，很不喜悦。他们心里大概想，特别犹大大概想，完了，90,000就这样浪费了。所以几个福音书都说枉费，枉费就是浪费，以前叫枉费，现在叫浪费，都是一个字，浪费浪费。门徒不喜悦，马太就说何用这么枉费呢，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马可就说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何用这样浪费香膏呢，枉费呢，于是向那个女人生气。约翰说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这是加略人犹大说的，卖耶稣的犹大说浪费浪费，周济穷人多好，多少人受惠，一年的工资帮助很多家庭渡过难关了，是不是浪费。圣经说门徒向这个女人生气，不止一个，是几个，马可记载是几个，不是犹大一个，还有其他门徒都有同样的看法，没有一个人赞他，没有人替他讲话，有的就是心里不高兴，不讲话，不出声，但是有些就检视就出声了，犹大的代表就骂得最糟糕，骂得最厉害。想想那个情景，如果你是那个女人，你会有什么反应？最好地开一个洞，我可以钻下去。所有的眼光看的都是浪费，所有眼光看你是做的不对，你不对，你不对，你这样做不对，你这样做不对，都不对，为什么这样浪费，为什么这样浪费，被人骂声一片。然后呢，生气，再来看是浪费，为什么会再来看是浪费呢，为什么是浪费？因为他们看这个价值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有没有？你们当中有没有男女在拍拖的，在谈恋爱的？这个男孩子买东西给那个女孩子，有没有算着多少钱？一定尽力买最好的给她。情人节送玫瑰，一定送最好的玫瑰，新鲜的玫瑰，不会拿一个家里摆了很久的那个丝花，拿一朵去送给你女朋友，不会的，那个省钱啊，便宜啊，还可以 recycle 啊，不会的。很多人说浪费，但是你不觉得浪费，你觉得我的这个女朋友值得这个价钱，她值，所以我拿给她。求婚又拿一个钻石戒指，为什么？值得，值得。他们为什么会说浪费呢？因为他们心目中耶稣不值这个钱，这是关键所在，这是最要命的地方。耶稣在他们心中不值这个钱，犹大肯定说耶稣浪费，犹大爱钱比主更多，所以犹大出声，圣经记载犹大是真的出声骂的。他们说周济穷人该多好，他们看重耶稣的需要不比那个穷人更大，穷人需要大过耶稣，耶稣快要死了，他们还不把握机会表达耶稣对耶稣的关心跟爱顾。 反正想到外面那些穷人，那外面的穷人常常有机会做。耶稣现在这个时机快又没有了，他们没有想到。所以其实这个价值观的问题，耶稣值不值这个钱？我记得海外基督使团的总主任现在退任了，冯浩流医生，他也是牧师，也是博士，他是我教会差遣出去的。最早期他在信里念完医科，我们差他出去做宣教士，去巴基斯坦宣教，后来一直做，做上去，做到总主任。然后他跟我分享，他跟他太太 Jenny 也是专科医生，两个专科医生。然后他香港还没有新的父母，就常常抱怨了。他说：“你看你，你的同学每个都几栋楼了，你呢两手空空，两袖清风。我们老了怎么办？”那冯医生很难说啊，很难说啊。难道说上帝会照顾他都还不信，怎么上帝照顾？所以他就说，我会尽力供养你们，我负责供养你们。所以海外基督使团以后就有了这个父母供养金这个项目，写在他预算里面，让父母可以得到孩子的供养，不至于老了无依，这是很美的一个举动。但是最难听的这最后两句，看看你们到现在还是两袖清风，这个不要紧。冯医生说：“我甘心，我甘心，我甘心，我乐意，我乐意奉献。”但是他最后一句就要命了：“当年我花那么多钱出公里出国念专科，真是浪费。”他父母供他出国念书，就是希望他们赚大钱，将来父母好过嘛。投资来了，父母在他身上投资了很多，现在没有相应的回报。一看奉献了做宣教士没了，什么都没了，这真是要命，这真是要命。所以以前我一位同工，在教会同工，他要结婚，娶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女孩，跟他谈成了要结婚了，他父母反对啊，他父母专程飞过来跟我说：“哎，你劝劝他啦，不要啦，不要娶我女儿啦，我女儿以后就受苦了。”我说：“伯父伯母，你不要担心，我跟你说，这里跟马来西亚不一样，这里传道人有保障的。第一，澳洲有保障，政府有保障。第二，我说这边传道人薪水啊，是普通工人的工资以上啊，你放心吧。”然后他再点头说：“好，给我女儿嫁，否则不准嫁。嫁了穷传道，一世就穷，挨受苦。我不想我女儿受苦。其实在这边做传道，澳洲政府最低工资保障，还有失业金保障，还有神职人员有优惠，税务优惠，所以还不错的。”然后他点头，父母就点头啊，让你嫁人家。因为在马来西亚那种地方是政府不管的，所有传道人都是挨苦，物质上很缺乏。不过大家放心，我可以做见证，物质缺乏，心灵丰富，人活得开心，活得快乐，朋友多，帮助多，而且有意外的惊喜，常常有意外的惊喜。弟兄姊妹真的很有心的，侍奉主是很快乐。其实这个是我跟他勉励的嘛。然后主定位为美事，这个女人正在非常尴尬， 想找一个地方转下一个洞转下去，又孤立无援，没人替他讲一句好话，没有。耶稣就出生了。耶稣说：“由他吧，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耶稣替他辩护。别人他不能讲，自己的弟子、自己的学生门徒他能够讲。他说：“你们不要再难为他，让他去做。”就是耶稣肯定这个女人做的事情是对的，然后不要难为她，让她快快乐乐的把这个事情做完。耶稣对她做一个评价，他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件美事，是一件美事。为什么呢？美怎么美呢？怎么好呢？第一个原因就是把握时机，时机，爱主要时机，主有需要的时候你给他，这个是你把握时机，到主没有需要就没用。好像有些妇女啊，也是要向告告耶稣了，你知道吗？圣经记载，福音书记载，很多妇女啊，安息日过后，耶稣埋葬以后，就准备去坟墓告耶稣的身体，安息日过后就可以去告。当时已经没用了，相告没用了，耶稣复活了。Too late， 太迟。所以爱主，表达对主的爱，奉献有时机的，过了就没有机会了。这个女人反而就抢先做了。耶稣说她做得好，她把我实际爱我。把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用的。那么你好奇了，他怎么知道耶稣快要死呢？而别人不知道呢？门徒不知道呢？是不是有特别有圣灵感动？有没有他特别有启示？不是啦，耶稣公开讲我快要死了，快要死，门徒都听得多了，其他人也听到了。这个姊妹她就想，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现在反正我现在有机会，就先去做了，做了再说，不要再想什么。我们等候耶稣来，耶稣总不来，那么你说要不要做准备？要做准备。耶稣说我随时都会来，要把握机会爱主，把握机会奉献。而且第三，耶稣说他是尽他所能的，他要表达爱主，不知怎么表达，唯一的就是把他心爱的嫁妆奉献了给了耶稣，把香膏倒在耶稣头上，表达他在主的爱，对主的关怀。因为耶稣那时候呢，其实呢是非常的辛苦，无论马太马可的记载都是夹在两个中间，前面上文是敌人，法利赛人文士祭司要杀耶稣，他们定了决定，开会决定要把耶稣宰掉。后面呢是犹大要把耶稣出卖，中间这一段差了这一段，就是这个姊妹给耶稣一点的支持，一点的同情，一点的安慰。他看见耶稣一定很辛苦，就说我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是美。耶稣其实此刻在内忧外患之中，内忧就是忧门徒不长进，承受不了的使命，忧犹大不悔改。这个时候犹大还在那边要卖耶稣，下文就卖耶稣。现在呢，犹大还在那里，耶稣希望他挽回他。其实看圣经最后一刻，耶稣还是说犹大，回来吧，回来吧，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但犹大硬着心不听，他一出去离开那个场地，耶稣说你要做的快做吧， 他就出去，魔鬼就进了他的心，他就走向不归路。很可惜，耶稣是很忧，忧门徒受不了这个打击，忧门徒不能够继续这个使命。外患是他们已经说计谋做好，要把耶稣捉去，要杀害他。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事实的高利。马太呢特别强调一样东西，你知道吗？马太强调耶稣是王，是亚伯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他是王，犹太人的王，万国的王。所以说耶稣现在要登基，耶稣现在要得国，他要加冕，好像那个 Charles 英国皇帝 Charles 加冕一样，我都看了这个电视，把冠冕放在他手上，然后把膏膏他，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他那个屏风遮住，把膏油倒在他头上，然后呢，给他登基，给他权杖，给他坐在那个宝座上做皇帝了。马太很注意这个东西，所以我选这段圣经，因为啊，耶稣下一章，再下一章，再下哦，是不见了吗？回去。哎，这里。耶稣要加冕，是经济冠冕，是加冕，但是经济冠冕。他登基要做王帝，却是十字架，不是宝座，是十字架。所以马太特别注意说，弥赛亚要登基了，他的宝座是加勒山的十字架，他的冠冕就是那个经济变成的冠冕。这个女人的举动，高耶稣的举动，就表示耶稣是弥赛亚，是受高的君王，他就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他要来的救世主。所以他这个不经意的举动，他无意中的举动，马太就马上想到了，把它写下来，要写下来。那不是他有特别的意象启示，没有，女人的直觉就是耶稣现在很痛苦，我支持他一下，我鼓励他一下，就那么多。无意中他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君王要登基，他跟他加冕，君王要受膏，他把他膏礼，君王要上十字架，他给他支持，所以他被称赞做了一件美事，因为他是下一章，他把握时机表达自己主的爱，还在下一章，小是一个被定为美事，因为不做就没有机会了，再没有机会，所以主说下一章，他把香膏整个倒在耶稣头上，膏礼他。啊，再一张，万事流芳。耶稣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没有名，但有无名却有名，无名却有名。而这个无名，你也可以填你的名上去，丢了一个空。等你把你的名填上去，弟兄姊妹，主给我们机会，今天我们也可以像这个女人一样，坐在主身上，好好爱主，坐在主身上，那就万事流芳。所以今天很多教堂，古典的教堂壁画上面还有这个图画，女人告耶稣，玛利亚告耶稣的图画，万事流芳。总结来说，下一章，这个神在加利山上所付出的验 Watson 他就说是创意的浪费，人从来没有想到神爱我们竟然爱到一个地步把他自己最信赖的儿子整个摆上为我们赎罪牺牲，毫无保留为我们付上这个这么大的代价，浪费不浪费？为爱你的人不浪费，父母为孩子可以牺牲生命，为你的仇人你会这样做吗？为你的敌人会这样做吗？为顶撞你你会这样做吗？为一个不相识的人你会这样做吗？不会，是我也不会。你跟我没有关系，为什么我要舍命为你？你又不是我的儿子，我为什么舍命爱你？你是我的敌人，我更不会这样舍命为你。当神爱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差遣他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创意的浪费，从来没有想过的最大的浪费，宇宙间最大的浪费就是这个事情。而这个浪费是为了拯救你跟我，使我们在神里面有永生，脱离死亡有永生。所以你想想，这是一个美事呢，美事在我们身上，每一个受益人都是美事。那我们要停下来想想，在我们生命中有没有做过一件创意的浪费？回想你过去做基督徒的时候，有没有过一件事情你觉得是创意的浪费？为了主你花了很大的浪费，人家看来浪死是浪费，你的奉献人家看来是浪费，但是主记得，主称赞。人都说浪费，但是你做的是一件美事。我告诉大家，奥神现在院长李巨星牧师，你们都认识他，很多人认识他。他念完医科就念神学，没有赚到钱就念神学，然后在你们中间牧会六年，再去念书，念了博士，在神学院教书，是不是浪费了？很多人会说浪费啊，一个好赚的嘛。神学老师你知道多少钱吗？神学院长多少钱吗？跟一个牧师薪水差不多，属于低下层的收入，本来可以在上层的变成低下层的收入。跟你讲，做院长有一件事情是很难做的，脸皮要够厚，去筹钱的时候我是脸皮厚的乞丐，请你们帮帮忙帮帮忙，神仙请你们帮帮忙奉献奉献，人家说一看见院长来的赶快跑，又来讨钱了。这工作不好做，做医生多威风啊，做医生，医生求你救我的孩子，救我的，多少钱我都愿意，你只要把我的孩子救起来我多少愿意，你要我做什么都愿意，哇多威风啊，多有风，多有光荣啊。做神医院长人家逼着自己，你又来讨钱了，又来找支持了，通常就是这样，两个不同的生活。但是坐在主身上，主悦纳，主悦纳，这一点是最重要。好吧，我跟大家一起勉励，一生最少要做一件美事，做一件主认为美的事情，做一次创意浪费的奉献，就不枉此生了。我们去祷告。主啊，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效法这个女人的奉献，敢于对你做出创意的浪费，常常在生命当中做你认为美的事情，讨你的喜悦。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